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听众，央广网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日的这个时间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依晨，欢迎您和中国大舞台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经演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经演交响乐团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担任常任指挥，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乐团的华裔音乐家以及全国专业艺术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乐手。乐团致力于音乐的普及、古典与流行的推广，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演出。本台音乐会呢，也是经演交响乐团成立以来的首个专场音乐会，表演曲目设计得非常巧妙，既有西方的经典作品，如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伯辽兹的经典管弦乐《罗马狂欢节》，威尔第歌剧《命运之力》序曲，也有观众耳熟能详的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怀念战友》，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等等。我们先来介绍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一级指挥、曾任总政歌舞团指挥及武警文工团团长的郑健先生。郑指你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们。
好，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北京演艺集团演出总监、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切春来女士。切总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在两位嘉宾的带领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交响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音乐会的演出团体啊，它叫经演交响乐团。那本次演出呢，也是经演交响乐团的建团音乐会，可见呢，这是一支新组建不久的团体。那我看了一下节目单呢，节目当中也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以及优秀的演唱者，比如有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王凯，以及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包括女高音歌唱家柯绿娃等等啊，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衬乐《罗马狂欢节》，以及最后的返场曲目，也是每年这个很经典的交响乐乐团都会带来的一首歌曲，是拉德斯基进行曲。那想先让我们的切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支新组建的乐团，好吧？
好的，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对这个经典交响乐团呀进行了一个介绍，还有我们演奏的一些曲目。经典交响乐团的成立呢，刚才大家都已经听到，我们第一个音乐会实际上是在4月28日，也是我们经典集团每年5月份。在做的一个梦想成真演出季的一个首场演出。我觉得这个团的成立啊，其实还是从建集团的业态来说，那么从我们的项目的需求上呢，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大量的这种音乐会的项目，那么再加上建集团呢，我们从那个2013年开始又有了自己的一个剧院剧场，经演民族宫大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平台，所以这种需求呢，它就会显得更加的那个迫切吧。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有需求，那么它就会有这个发展的这种空间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从一个集团的一个差异，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北京演艺集团呢，实际上是有9个国家级的这个专业院团，但是我们这个9个院团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我们在今年和郑指挥哈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啊，那和郑指挥也是那个有共识。一拍即合，对，然后加上那个一个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呢成立了经演交响乐团。
等于说我们的郑指是全程参与其中，
对，
完成整个组建过程，
完全是一个策划者。
那要不郑指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切总很客气，其实切总跟我说的时候，这个领任务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这个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文艺的发展，特别是经演集团这个现在应着社会的需要和这个文艺的这个大发展的需要啊，这样的话呢，它需要有一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这也是他们一种创新式的思维，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国家，多少年来都是剧团归剧团，这个剧场归剧场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用管这个还有这个推销的都是不在一条线上，所以说经验集团它其实是一种创新式的发展，它需要把这些团队给组合起来，何况呢这个乐团它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在中国现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交响乐团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立足点就是怎么样接近地气啊，接近这个社会的广大这个听众们啊观众们，如何的为他们服务啊，让那个高雅这个音乐或者是这种古典的这个音乐怎么样跟那个现代人那个能够结合起来，我们就想做一下这种工作，所以在我们在这个方面呢选择曲目啊什么样啊，这个考虑到这方面的受众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说呢找一些这个19世纪初啊一些比较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些能舍耳详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曲子，包括一些咏叹调啊和这个中国非常优秀的歌曲啊，先把这些观众和听众把我这个得到他们的认可，真正的把他们给拉到我们的身边啊，这样扩大以至于我们这个乐团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个非常好的基础，包括我们这也有想法，我们今后会搞一些歌剧包括大特别是推广中国的交响乐啊，中国自己创作的交响乐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方面只不过是做了个尝试。
的确是交响乐应该更加平民化和社会化啊，让老百姓都能够喜欢都能够享受。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电乐啊，就是我们本次演唱会啊音乐会的开场曲目，叫罗马狂欢节，它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伯辽兹的经典的管弦乐。我查了一些资料，说这部曲子当中呢是采用了意大利传统而热烈的舞蹈叫萨尔塔列罗来烘托这个狂欢节的欢腾景象。那想问一下这个政治啊，是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交响乐的开场曲目都会选择像这种偏向于比较热烈的活泼的这样的曲目呢？
这首曲子应该说的是在世界上这个很多交响乐团，就是包括我们国家一些新成立的交响乐团啊，包括这个很多大师指挥的最多的一首交响曲啊，其实呢它本身是一个歌剧的这个一个第二幕的一个序曲啊，后来呢因为这个这首曲子的经常演奏呢，这基本上是远远超过了它歌剧的本身啊，特别是他的这个塔兰塔拉的这个舞蹈的舞曲的这个性质，所以说呢在这个演奏各方面的这个乐队的技巧上面啊，怎么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啊，所以关键问题呢伯辽兹也写得非常的辉煌啊，这个等于说的，它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典型的一个序曲的这个一个代表作。
那它这首曲子是在演绎上，您刚刚提到说有难点，它难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它里面运用了很多像英国管，是说是反映比较浓郁的沧桑的含蓄的这个情绪，包括这里面说它也是咏叹调，是抒发它的情感。后面还有这个萨塔列罗，就是说一种意大利地区的民间舞蹈，它主要是在反映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它的创作背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呢？
大部分歌剧就是这样，这个意大利歌剧都是这样，歌颂爱情，歌颂美好的生活啊，都是这个一开始就是遭到了苦难， 受到了什么这很多传说、
这一部分用英国馆来表现、
特别是爱情主题就用英国馆来
表
现。它的难点呢，它是连续的那种三连音不停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非常这个激烈的这种有这种压迫感有这种迸发的这种力量啊，特别是铜管包括是小提琴啊这个木管的演奏这个应该说的是没有点真本事，包括那个弦乐的这个这种短促的这种这个三连音的这个演奏没有点能力是要乱的。
那可见他这个在排练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那想问一下郑指，一般像指挥嘛，指挥一个乐团一个人指挥很多人，一般乐团大概是二三十人的话，那这个里面需要磨合多久呢？
这样，这个其实乐队啊，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这个队伍啊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交响乐啊，它里面有好多那个部门，比如说的有木管，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啊，低音巴松，有铜管，有小号、长号、圆号，这个低音号，有打击乐。这个大鼓、定音鼓等等小打啊，这个还有弦乐、大提琴，这个中提琴、贝大提琴啊，这个几种乐器啊，至少是五六部分来组织这个。它是经过很细致的训练，特别是作曲家，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哎，这个音乐一共七个音，来来回回倒会变成这么多有色彩。啊，我们的这个交响乐也是一样，它其实是个这个一个表达形式的一个音乐形式的一个题材，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等于说的，我们学音乐的孩子，从小开始的都是等于说的是按照非常有规范的，有一种固定的五线谱。固定的表现记号，固定的音高，固定的节奏型，来才能够把它统一起来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像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就是各大的音乐学院都有了乐队学院。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现在的出来的这个学生们，也是技术远远要比原来这个强得多得多。
我知道以前的大学好像一般是独奏会多一点，
对，培养独奏家、独唱啊。但是呢，是现在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的，特别是现在，19世纪的时候也很难。你比如说的，几十个小提琴拉得一样整齐，
这个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在那个时候觉得是非常难的事情。可是呢，现在呢，我们到这今天的这个社会里头，我们一直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又需要这种精神，集体主义的精神，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70后、80后、90后，非常的个性，整个社会非常的个体化，
对，现在是一个追求个性的社会。
是，如果说的让这些这个乐队队员们就是能够坐在一块儿能够演奏好，现在我学的这跟19世纪当初的工业革命啊，这个造成的这个因素啊，这个需要大集团、大的社会、大的团队来完成一项事业。我想我们中国现在也需要这种精神，就是说用集体的力量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是，已经上升到中国梦这个大的主题了哈。的确，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罗马狂欢节》吧，一首非常难的曲目啊。 说到交响乐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来自于欧洲哈，至今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最早呢也是给皇宫、皇家和皇室演奏的，然后呢才慢慢的流向了民间，最后传到了中国。那很多人呢也称它是贵族的音乐。所以呢今天也特别想问一下郑指啊，正好您有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交响乐，有很多的网友和听众啊可能就会提这样的问题，说我听不太懂，而且他们认为时间会比较长，一首曲目可能是十几分钟、二十多分钟，但是呢比起听这个流行音乐的话，可能就觉得哎呀，流行音乐三五分钟又很好听，然后可能这个自己的感受也能够很好的抒发。所以今天想问一问郑指，这个交响乐我们应该去怎么去欣赏，怎么去听呢？
这个交响乐啊，其实它是跟交响乐曲是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东西。交响乐呢是一种题材，交响乐曲呢现在就是这个是一种曲目的名称。交响乐呢在我国啊真正的进来呢大概有上百年的这个历史。最早呢就是上海工部局有个交响乐团，但是呢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外国人啊，包括指挥啊什么的。后来这个三四十年代以后呢，这个有几个中国人进去，进去的几个人啊，好像我印象当中是有上海的那个王义军指挥啊，还有等等啊，这个有几个。一开始呢都是演奏的一些国外的曲子，后来呢中国人这个自己呢也慢慢的写了这个交响乐曲，这个晚会啊，包括那个叫是升级德玛啊什么的。但是呢每一次让这些外国人来帮我们演奏的时候呢，得到了他们的或者是不承认，或者是有脸色看。真正的这个交响乐呢，这个成立是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呢，后来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作品，啊，优秀的作品，在中国呢，应该说的这个交响乐，等于它的一个是一个世界的公认的一个艺术形式，在中国来说还是比较，现在来说的这个还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没有用的那么得心应手啊，有非常好的曲子啊，你比如像《梁祝》啊。包括那个还有一些吧，就等等嘛，啊，就是有一些好的，但是呢，说实在的，还不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的这些很好的曲子建的还是有距离，啊，也距离。但是呢，这个完全能够理解，因为它毕竟是个外来的这个艺术形式，它很多东西不像中国人。中国的你像那个这个我乐器或者是什么样，我总觉得它在任何时候，你比如说一个笛子的声音，它任何时候在办公室出现这声音，人家都觉得很自然，在商场也可以听，在街里面很肯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能接受，非常的这个能够唤起自己心灵的这种碰撞。但是呢，这个交响乐这边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咱们的接受能力还是有。关键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来欣赏交响乐呢？无非其实很简单，说的最好的是办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好听，
好听，对，
就是好听。什么叫好听呢？第一个节奏要对，是不是啊？这个。你一首曲子如果说的这个节奏不对的话，那个这个那就完全意思不对了。你比如说的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把那个叫什么那个默哀那个曲子快了十几倍啊，结果变成了一个欢快的曲子了啊，这是一个节奏。第二个呢就是说的这个音色。啊，你小提琴声音，你一定拉出来是特别圆润的 啊，不是那个这个嘎嘎嘎枪，是那个钢丝声是吧？
嗯嗯，
你那个吹的那个长笛，你吹的欧布啊，像英国管那是有管子声音，吹出来声音是圆的，你不能夸一吹出来声音，真的听到那个是那个哨片都来震动，叽叽叽叽砸的，你肯定刺耳，肯定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这表情，
强、哦、表情
强弱。就是强弱，它音乐有这个强弱啊，这个
变化
也有这个。你比如说一首曲子，如果是的情绪不对，那有也不对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音乐，这个包括交响乐跟其他的音乐是一样的。你在一个什么心情的时候，你比如说的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你要听一个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悲怆。交响乐你会肯定也会眼泪会马上出来啊。当然你说我们像这个我们接下来在放的这个
罗马狂欢节
是，那就为什么那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一个乐团成立了，就是狂欢一下的心情，
对对对，
就是这个道理。
是这样的。那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今晚的中国大舞台呢，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经典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
一支独具特色的表演团体，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经演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华丽奏响，敬请收听。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依晨。今天的节目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经演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经演交响乐团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担任常任指挥，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乐团的华裔音乐家以及全国专业艺术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乐手。乐团致力于音乐的普及、古典与流行的推广，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演出。本台音乐会呢，也是经典交响乐团成立以来的首个专场演出。表演曲目设计巧妙，既有西方经典作品，如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伯辽兹的经典管弦乐《罗马狂欢节》，威尔第歌剧《命运之力》序曲，也有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怀念战友》，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等。今天呢，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国家一级指挥、曾任总政歌舞团指挥及武警文工团团长的郑健先生。郑指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演艺集团演出总监、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切春兰女士。切总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上半个小时呢，我们还沉浸在这个罗马狂欢节的西方古典音乐当中啊，很欢乐。那紧接着我们这台晚会的第二个曲目，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怀念战友》。刚刚我们也是谈到了这整个晚会的一个设计啊，我说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晚会的整个曲目的设计，就叫混搭，既有西方的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还有民族的。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怀念战友》，可能很多人都对这首歌很熟悉哈。那这首歌呢，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嘉宾，上一首歌还是《罗马狂欢节》，然后第二首是《怀念战友》，第三首呢可能就是。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是意大利罗西尼的作品，叫《La Dazza》，那演唱者呢是王凯，他的这种挑战是不是很大呢？上一首刚刚在一个比较欢腾的气氛当中，然后紧接这一首可能是略微沉重的一个曲目，那对于演唱者要求是不是很高？切总，您能跟我们谈谈吗？我知道这个整个演唱的曲目，
这首歌曲
演唱家是您来选择的。
这首歌曲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的音乐会上都有演唱哈，都在演唱这首歌曲。其实每第一次听，我自己都是 非常的感动、
嗯、
那种失去战友的这种心情啊。
确总也当过兵，
对，我也
是
当过兵的，
啊、肯定感同身受、
嗯。对，因为正直，我们都是军人，曾经是啊，所以深有感触。其实我原来呀、啊，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哈，因为王凯他虽然也是军人，但是他毕竟是年轻的军人哈。这首歌好像那个诞生的年代离他还是有点远啊，但是。因为王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歌唱家，
嗯，
他也是获过很多很多的国际大奖，但是他用他那个深情的演唱的时候哈，其实我也是挺催我泪下的啊，我也没想到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么又还是特别帅的一小伙子，一个歌唱，他把这个歌曲演绎的这么富有深情啊，
是的，
其实还是挺感动的，嗯。
的确，那像一般的演唱者，他与乐团也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磨合吗？
当然，王凯我比较了解他啊，因为他这个现在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男高音歌唱家，特别是在全国的青歌赛啊，还有全国的这个比赛里面，他都获得了金奖啊。特别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贝利尼的国际声乐大赛中获过这个金奖。啊，最近呢又担任了这个，孔子啊，歌剧孔子，还有歌剧《红车卫队》连那个男一号啊，应该说是他是一个80后，年轻的80后，是现在的这个男高音里面的佼佼者，
嗯，
而且他个人的，这个艺术啊，包括他的这个形象啊，各方面非常的完善啊。作为我呢，这场指挥也一般的就是每一场音乐会都用来指挥来定这个音乐。
嗯。
我觉得呢，这个《怀念战友》是我们国家这个男高音歌曲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啊。何况呢，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带着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冰山上来客啊，
嗯嗯，
在全国演出十几场。这个应该说产生了这个非常这个深厚的对这首歌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呢，就是这5-6年来啊，因为我是在新疆去过 N 多次，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也亲眼看到我的战友倒在这个血泊里头啊，
嗯嗯，
我们这个武警的战士们啊，特别是这每一次唱这歌，都是由衷的感觉，这真是特别的深情啊，
嗯，
对这个事情应该，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个我就当然的就是让他呢一定，我说的你唱这首歌啊，因为我们当时定这个歌曲的时候，唱一首中国歌，也要唱一首这个外国歌，
这样混搭来是吗？
所以说呢，这个他在这首歌他演唱的非常好，非常的这个完美，应该说。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怀念战友》。
我扬断了哈密瓜，一人相片。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怀念战士会让人热泪盈眶。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一首呢是比较民族特色的，它叫嘎达梅林，可能很多人也会比较熟悉这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是蒙古族的叙事民歌，也算是一张很具有代表性的一张蒙古族民歌的一张名片了。那想问一下切总，怎么会想到要在音乐会当中要放一首蒙古族特色的曲目呢？
这个其实为什么要放，一会儿那个政治他一定会讲到啊。
嗯嗯，
但是这个嘎达梅林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因为它是真的是很悲壮，体现的是一种英雄气概，是一种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歌曲吧，它特别适合我们的这个演唱者孙宇老师。
嗯，孙宇老师啊，
孙宇老师呢他是
也是男高
音，
他
不是男、
哦，
他不是男高音，他是次中音，
哦、
有点就是中音在低音之间的这么一个演唱的一个类型啊。他也是在世界上就是获过很多的奖的，他获得过像什么那个瓦格纳歌剧大赛的第一名哈，曾经是主演那个《原野》。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我特别为什么符合他？我觉得他身上就带着一种悲情，那个英雄的那个气概啊。
写过一本书，自己叫《悲情英雄》
啊，是吗？
所以他自己身上就带着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好，就跟他身上淌着这样的血似的。所以我觉得他演绎的吧，就是他把一个这样的人物演绎活了啊。他是声情并茂，在家表演，因为他是学歌剧的嘛，
嗯嗯，
他的这种表演的功力也非常好，加上他的这种写作能力，还有他的口才哈，还有他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适合。我觉得，听的我都是很那个，
很震撼，是吧？
对对对，啊，
孙宇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同过学啊。这个非常有才华，能力非常强啊！这个特别是他这个在国外应该说的打拼，演了很多很多优秀的歌剧啊。关键问题，他各方面素质都非常的优秀，特别是肯定受他父亲的影响吧。他从小就开始写书，在学校的时候就。这个写了一本《残阳似雪》在这个 台湾获了一个金奖。
他好爱好写作，最终选择演唱。
不，他的一直专业是他的这个歌唱，像他这个形象，这个演歌剧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是他这个描写这个嘎达梅林啊，这个您说的这个嘎达梅林，他本身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个蒙古的英雄啊。
嗯，
这个率领人民起来反抗啊，这个反抗这个封建皇爷啊，
对
军阀啊什么啊做斗争啊，他是蒙族人民的一种骄傲，特别的适合他。关键问题，他这一次，他应该说的，他包括他的几个咏叹调，国外的咏叹调都唱得非常的优秀啊，特别是。这个应该是他这个刚刚切总也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当时有一个歌剧叫《原野》，他是演的男一号。
哦。
应该是他是演完这个歌剧以后才出国的啊。他现在是全总文工团的艺术指导，啊，回到国内了。我们经常一块儿合作，而且我们这个应该说的合作的非常的好啊，在这儿，你们应该大家应该多多的听众们关心一下孙宇唱的歌。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部分这个《嘎达梅林》。 好的，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交响乐。刚刚听到的是由孙宇演唱的《嘎达梅林》。我们再来听这首啊，这是也是一首比较有特点的歌曲，叫《祖国慈祥的母亲》。我听这首歌的感觉呢，是它的歌曲曲风是很朴实很自然的，而且它还带有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有民族的和声，现代的技法，包括钢琴伴奏啊，是有一种具有中国古典意境的一首歌曲。那演唱者呢是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我们先请切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吧，包括张建一。
张建一老师呢是我特别喜爱的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之一啊，因为他也是旅美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他在世界各个大的这种歌剧院都担任过主要的角色，他演过的歌剧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就是张建一老师呢，我们也是跟他有过很多很多的合作，特别是每一次重量级的音乐会哈，我觉得都是特别希望也是能够邀请到张建一老师。那这次其实他演唱了两首歌曲，一个刚才那个主持人也介绍了《祖国慈祥的母亲》啊。那还有一个是歌剧咏叹调的一个《今夜无人入睡》，
嗯，
也是特别经典，大家都是那个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歌曲啊。
这个张建一要非常非常的熟悉，熟都不能再熟了。70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
哦，70年的时候在一个单位，
后来呢他因为这个在这个第一次出国的国内的选拔赛，他获了一个第一名啊。我这次呢说的你唱最好的歌，你自己觉得最拿手的歌，但是呢他因为是出去了30多年了，他说的我就唱这个
今夜无法入
不是，我就唱祖国
啊，祖国慈祥的母亲，
祖国慈祥的母亲，
嗯嗯，
因为他一直在海外啊，这个
带
赤子之心，确确实实。因为这首歌啊本身就是这个非常的朴实自然，这个品味都非常的高雅啊，这个应该说的这个能够完全能够体现他的那个水平啊。张建一呢他现在不光是这个平时还有很多的演出，他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啊。还担任了这个声乐系的这个教研组的这个主要这个负责人啊，所以说的这个他的这个现在应该说也教出了非常好多好的学生，像那个中央歌剧院有秦一涵啊，什么就是都在国外获过奖了，应该说的是还是非常我们国家具有重量级的这个一个学究性的。这个男高音歌唱家，而且他，特别是他的语言，不管是德语、意大利语还是法语，啊，因为他这个也一直在那个巴伐利亚，不等于说的很多的歌剧院里面担任这个男中音，包括这个巴黎的巴斯底国家歌剧院啊，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啊。特别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啊，一般的这个都只包括这个德国的德意志国歌剧院，都有很多的演歌剧啊。
嗯，
因为说他还是一个赤子之心，他觉得还是回来，因为他的一直这个他的老师周小燕先生就是一直是教导他们，就是让他们都要回来，这些学生为祖国效力，为祖国服务，
嗯，
啊，所以说的我从他的这个歌声中听到了他的真实的
感受，是的，
嗯，
对祖国的一种热爱。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衬乐呢，是他的另外一首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Silencio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依晨，欢迎您跟随电波一起度过不一样的艺术时光。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京演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京演交响乐团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担任常任指挥，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乐团的华裔音乐家以及全国专业艺术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乐手。乐团致力于音乐的普及、古典与流行的推广，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演出。本台音乐会也是京演交响乐团成立以来的首个专场演出，下面就为您完整呈现。音乐会以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作曲家伯辽兹的经典管弦乐《罗马狂欢节》拉开了大幕。《罗马狂欢节》是伯辽兹的歌剧《本维努托·切里尼》之后又重新为该剧第二幕而加写的一首序曲。伯辽兹18岁时遵从父亲的决定到巴黎学医，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没有放弃学习音乐，他参加歌剧院的演出，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图书馆里阅读总谱。这个时候上演的格鲁克的歌剧和贝多芬的交响曲使他深深激动不已，从而坚定了从事音乐创作的决心。罗马狂欢节于1843年在巴黎完成，伯辽兹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意大利传统而热烈的舞蹈萨尔塔列罗来烘托狂欢节的欢腾景象，同时着重刻画了主人公切里尼爱慕台雷莎焦急地等待着会面时的内心活动。作品中新颖明澈的乐队配器效果和戏剧化的处理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是一首著名的浪漫主义经典管弦乐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怀念战友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是雷正邦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浓郁的新疆民歌风味，旋律婉转动听，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传唱仍然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正邦险些付出了生命代价。当年雷正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之后，便立即来到了新疆体验生活。为了能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已经跑了许多个位于喀喇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而暂时没有去成。当时许多人都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几天已经连续发生雪崩，太危险了。可是雷正邦不甘心，执意要去。有一天，在向导的带领下，雷正邦又冒着大雪出发了。当他走进了一天中刚刚来到了一个哨所时，还没有进屋，身后便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也许正是雷正邦的这种执着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一首怀念战友的歌词从他的笔下喷泄而出。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凯演唱的《怀念战友》。罗西尼，意大利音乐家，生于1792年，一生作有大小歌剧共38部，其中《塞尔维亚理发师》是19世纪意大利喜剧的代表作。 在旋律上，罗西尼的艺术歌曲多用歌剧作品中常出现的华丽乐段小花腔的形式来表现，还喜欢重复用某几个音符组成的一个大的长乐句，歌词也被无限制的重复，以达到旋律具有的强烈的流动感，也是被世人称之为罗西尼式的渐强。比如这一首舞曲《La Dazza》，这首舞曲旋律节奏简明，句法和乐段结构分明，但又很巧妙地融为了一体，这体现了罗西尼艺术歌曲的喜剧性和幽默性。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凯演唱的《La Dazza》。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中国大舞台带您漫步艺术的世界。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是依晨。今天的节目，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梦想成真演出季北京经演交响乐团建团大型交响音乐会。经演交响乐团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担任常任指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台优秀的音乐会。下面的这一首《再也不要去做情郎》选自费加罗的婚礼。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众多歌剧中作品当中呢最为著名的一部了，是莫扎特歌剧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乐迷最为熟悉的一部。创作于1786年的这部歌剧是欣赏莫扎特歌剧的入门之作。我们来欣赏这一首《再也不要去做情郎》。 我的太阳创作于1898年，像这样的在全世界广为流行的民歌还真的是少有。不仅是知名男高音克鲁索·帕瓦罗蒂的保留曲目，也被诸如亚当斯等流行的摇滚艺人演绎，同时呢，也是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帕瓦罗蒂的代表作之一。这样的一部经典的曲目，在经典交响乐团的演奏下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这首《我的太阳》。嘎达梅林是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内容唱的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在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一位蒙古族的英雄嘎达梅林率领人民起抗反抗封建王爷和反动军阀的斗争故事。由于全诗较长，后经作曲家安波整理译配后变成了现在的四段词。这四段词用了段落重叠的手法，集中抒发了对英雄的怀念与崇敬。这是一首建立在蒙古族常用的五声语调式的基础上，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的短调民歌，音调宽广豪迈，庄重肃穆，既表现了人民群众真挚深厚的感情，又突出了英雄的高大形象。来欣赏这一首嘎达梅林演唱，男中音歌唱家孙宇。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电视剧版《三国演义》的主题曲，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命运之力，四幕歌剧，皮亚韦编剧，威尔蒂谱曲。歌剧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的西班牙塞尔维亚，混血青年阿尔瓦罗爱上了莱奥诺拉，两人一途去私奔时被父亲发现了。阿尔瓦罗放弃抵抗，丢下手枪到地上，却反因枪支走火而误杀了父亲。 父亲临死时诅咒莱欧诺拉，莱欧诺拉的哥哥决意要为父亲报仇，但在一次意外当中被化名从军的阿尔瓦罗所救，两人结为好友。哥哥后来发现，原来阿尔瓦罗的身份就是当年的莱欧诺拉的情人，于是两人在决斗中被驱散。阿尔瓦罗便进入修道院忏悔。几年后，哥哥又找到了藏匿在修道院里的阿尔瓦罗，并激怒阿尔瓦罗与他决斗。哥哥受到了重创，阿尔瓦罗急忙到附近去寻找一位隐士的协助，却赫然发现失散多年的莱奥诺拉。莱奥诺拉赶忙去探望哥哥，不料呢，哥哥仍然未原谅他，临死之际奋力地刺伤他，最终兄妹双双离去。命运之力给观众呈现出了一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悲剧的故事。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经典交响乐团的演奏《命运之力》。